传说，灵魂囚笼。杰克·达克提生活在克莱尔郡海岸边。杰克是个渔夫，和父亲爷爷一样，他按照家族传统，在克莱尔郡海岸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没挪过地儿。人们经常好奇，达克提家的人为啥不肯离开那个荒凉的角落？那儿地处偏僻，周围都是巨大碎裂的岩石，没什么可看。不过，他们选择在那里安家，自有其道理。这个角落是整片海边唯一能住人的地方，有一个安静的小港，一艘小船可以停在小港中，像只海雀舒服地栖息在窝里。一到暗礁，从小港一直深入大海。大西洋起风暴的时候，猛烈的西风刮向海岸，常有许多载满货物的船只被推向岸边，撞得粉碎。于是，一捆捆棉花和烟草，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东西，还有一桶桶、一罐罐的葡萄酒和朗姆酒，一缸缸的白兰地，一桶桶荷兰肚子松酒，就这样直接冲上海岸。所以说呀，这个海湾其实是达克提家族一个小小的宝库呢。要是有遭遇海难的水手运气够好，达克提家的人也会慷慨地施以援手。也有好多次，杰克亲自驾驶小船，从沉船上将水手们一个个救出。不过，要是船只已经撞得粉碎，水手们全都长眠海底，那谁还能谴责杰克尽情地捡走找到的物品呢？
这又能妨碍谁的利益呢？
杰克说，
比如国王吧。上帝保佑他，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够有钱了，吹了海上飘的这些玩意儿也问题不大。
杰克尽管离群所居，却是个好脾气快活的家伙，千真万确，除了他再也没有谁能哄得比蒂马红尼离开他父亲舒适的大宅，搬到那么远的岩石当中，跟海鸥还有海豹做邻居。不过呀，比蒂知道杰克是那种能让女人过得舒适开心的男人，光是靠着上帝恩赐的那些飘进海湾的东西，杰克就拥有了整个乡间一半乡绅家里的财产，更不用提杰克还会捕鱼了。比蒂的眼光果然不错，因为没有哪个女人能比达克提夫人吃得更好，睡得更香，或者在星期天去教堂的时候打扮得更时髦了。可以想象，杰克见识过不少怪事，也听过不少怪声响，没什么能让他害怕。说到美人鱼，他可是一点都不担心人鱼会带来大风暴的传说，倒是一心想哪天碰到一个才好呢。杰克倒是相信他们像基督徒一样有本领，要能遇到一个准有好运。因此，每次隐隐在波浪中看到身穿水雾之袍的人鱼踪迹，杰克便直接寻了过去。有多少次，比蒂温柔地责备杰克，不该成天待在海上，却一条鱼也没捕回家。他哪知道，杰克想找的是什么鱼哟？哎，对杰克来说，住在一个人鱼像龙虾一样遍地都是，却从没机会见到一个，真叫他沮丧。令他更加闷闷不乐的是，他父亲和爷爷都经常见到人鱼，他甚至记得自己小时候亲耳听说爷爷，也就是家族里第一个住到小港边的人，与一位人鱼建立了亲密的友情，以至于要不是担心会触怒神父，爷爷差点请他的人鱼朋友给自己的一个孩子当教父。不过杰克始终没法断定是否真有此事。最后，老天大概终于决定，该让杰克像他父亲和爷爷一样开开眼了。一天，杰克划船到海岸北面，划得比平时稍远一点，刚拐过一个海角，就看到一件以前从来没见过的玩意儿，正待在远处的一块岩石上。 杰克远远望过去，发现他身体是绿色的。要是可以发誓的话，杰克一准要发誓，那家伙的爪子里还抓着一顶三角帽。杰克呆呆张望了半个时辰，目瞪口呆，而那家伙自始至终没挪过手脚。最后，杰克再也忍不住了，响亮地打了个呼哨，喊了一嗓子，而人鱼惊跳起来，把三角帽往脑袋上一扣，从岩石上一头扎进海水，消失不见。现在，杰克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他不断跑到那个海角，可是再也没有看到那位戴三角帽的海中绅士。他对这事想了又想，最后终于觉得，没准是自己在做梦吧。不过，有一天气候恶劣，海浪掀得足有山顶那么高，杰克达克提决定再到人鱼岩石去看一眼，因为以前他总挑天气好的时候去，结果又看到那个奇怪的家伙在岩石上跳来跳去，一会儿跃入海中，一会儿爬上来，又跳入海中。现在，杰克只要选好时机，也就是暴风雨天，就可以尽情看到那位海中绅士了，就这么简单。不过杰克还是不满意，胃口越来越大，他现在希望跟那位人鱼认识认识。一天又来了场暴风雨，还没滑到能看到人鱼岩石的地方呢，海浪就迎面扑来，杰克只好躲到海边无数的岩洞之一里头。结果在岩洞里，他大吃一惊，一位绿头发、绿獠牙、红鼻头、猪眼睛的家伙正好坐在他对面。那家伙长着鱼尾巴，腿上有鳞片，胳膊粗短，像鱼翅一样。他没穿衣服，不过胳膊下夹着三角帽，一脸沉思，好像在思考什么大事。杰克尽管天性大胆，也免不了有点紧张，不过他想机不可失，于是勇敢地朝沉思的人鱼走上一步，摘下帽子，恭恭敬敬鞠了一躬。
为您效劳，先生。
杰克问候道。
为您效劳，亲爱的杰克·达克提。
人鱼开口回答。
哎呦呦，阁下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杰克吃惊道。
我难道不知道你的名字吗，杰克·达克提？呵呵，我在你爷爷娶朱迪·瑞甘之前很久就认识他了。你那个爷爷，哎，杰克，杰克哟，我很喜欢你爷爷，他可是一个勇敢豪爽的人物。我打那之前或之后都不曾见过能像他那样一下子干掉一贝壳白兰地的人了。我希望啊，好孩子。
老家伙眼中闪着快活的光芒。
你能不愧为他的孙子，对此您不必担心。
杰克回答。
可惜我娘没用白兰地喂我，不然我从娃娃起就是个喝酒高手。哼哼哼，听你说话这么爽快，真叫人开心。我们一定得交个朋友，哪怕只是因为你爷爷的缘故。不过杰克呀，你那个父亲可不算个啥，他根本不能喝。
杰克说。
我肯定阁下生活在水中，想必得灌不少酒才能抵御那么个难熬潮湿冰冷的地方。不是常有谁谁喝酒像鱼一样厉害的说法吗？此外，能否允许我冒昧问一句，您是从哪儿弄来的酒呢？
人鱼回答。
你自己又是从哪弄到他们的呢，杰克？
一边用食指和拇指揉着红鼻头。杰克朗道。
呵呵呵，我明白了。不过我猜想，大人啊，您一定在水下有个出色干燥的酒窖来藏酒吧。
人鱼说。
酒窖可是我的拿手戏。
德意迪眨了眨左眼。杰克继续道。
我相信他一定很值得一看吧。
人鱼说。
这么说倒也不错，杰克。如果下周一这个时候你来这里找我，或许我们可以好好地谈谈这个问题。
杰克和人鱼就这样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星期一，他们又见面了。人鱼带来两顶三角帽，两只胳膊下夹着一顶。对此，杰克大吃一惊。
我可以冒昧问一句吗，先生？
杰克说：“
阁下，您今天为啥带来两项帽子？该不会是打算给我其中一项？”“
不不，杰克。”
人鱼说，“
我的帽子可不是轻易得来的，也不会这么轻易地送人。不过我希望请你下海跟我共进晚餐，戴帽子给你，就是为了这个。愿上帝保佑我们。”
杰克惊讶地嚷道，“
您希望我到海底去吗？哎呦，我肯定会被海水呛到，喘不过气，更不用说被淹死了。可怜的比利怎么办？他会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有啥关系？你这胆小鬼，谁会管比利怎么说？很久很久以前，你爷爷可不会像你这样说话。他好多次戴这顶帽子，大胆跟在我后面跳进海中。我们在雪底下共进过很多愉快的晚餐，喝了好多贝壳的白兰地呢。”“
真的吗，大人？不开玩笑。”
杰克说。“
哎呦，那么要是我有哪里居然不如我的爷爷，就真是我的悲哀了。来吧，不过你可别骗我。我豁出去了。”
杰克嚷道。“
这才完完全全是你爷爷的样子。”
老家伙评论道。“
来吧，照我这样做。”
他们一起走出岩洞，下了海，游到岩石那里。人鱼爬到岩石顶上，杰克紧跟其后。在岩石朝海的一面，石壁就像墙面一样笔直，下面的大海看起来是那么深，杰克不由得有点害怕。“
现在看哪，杰克。”
人鱼指点道。“
把帽子戴到头上，注意眼睛睁大，抓住我的尾巴，跟着我，然后有你看的。”
人鱼朝海中一跃，杰克勇敢地跟着跳下。他们往下掉啊掉，杰克感觉好像永远掉不到底似的。他不止一次希望自己正安安生生坐在家里，和比蒂一起坐在炉火边。不过这回做梦有啥意义呢？按他的感觉，他已经掉到大西洋底下的波浪数十英里了。他仍旧紧紧抓着人鱼的尾巴，尽管滑溜溜的。最后，杰克吃惊地发现，他们又出了水，正站在海底干燥的陆地上。一人一鱼走到一幢美丽的房子前面，房子外表整整齐齐地贴着牡蛎壳。人鱼回头看看杰克，邀请他进屋。杰克目瞪口呆，再说如此迅速地穿过海水，弄得他上气不接下气，所以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打量四周，什么生物都看不到，只有螃蟹和龙虾，它们为数众多，正在沙地上悠闲地散步。而它们头顶上，海水像天空一样挂着，鱼群在其中游泳，像小鸟飞在天上。“
你咋不说话，兄弟？”
人鱼问。“
我敢说，你想不到我还有这么一个舒服的小窝吧？你呛到、噎到或者淹到了吗？还是在为比利担心？”
杰克开心地咧嘴一笑。“
哎呦，不光是我，世上有谁想得到还有这种好地方？得了，跟我来吧，看看准备了啥吃的。”
杰克确实饿了。看到烟囱冒出一股浓烟，心里着实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屋里准有一顿大餐。他跟着人鱼走进屋子，看到一间巨大的厨房，里面有一个高级碗橱和大量的罐子、锅子。两个年轻的人鱼正忙着做饭。主人领着杰克走进用餐的大房，里面可够简陋的，一张桌子或椅子都没有。只有一些板子和原木，用来坐在上面或者吃饭。不过，火炉里燃着熊熊火焰，这让杰克感觉很温暖。“
来吧，给你看看我存放那些，你知道是啥的地方。”
人鱼狡黠地笑， 他打开一扇小门，领着杰克走进一个很好的地窖，里面装满桶屙、罐子、大桶和酒缸。
你觉得如何，杰克·达克提？一个人难道不能在水下住得舒舒服服的吗？
杰克幸福地咂咂嘴说：“
毫无疑问，
这话确实发自内心。”他们回到屋里，晚餐已经准备就绪，当然没有桌布。不过有啥关系呢？杰克自己也并非每天都用桌布，而且这顿晚餐与全国最高贵人家过节时的宴会相比，也毫不逊色。毫不奇怪，最最高级的鱼应有尽有，大比目鱼、鲟鱼、塔鱼、龙虾、牡蛎，还有20来种别的鱼，全都堆在板子上，还有最最出色的各种外国烈酒。老人鱼解释道，葡萄酒对他的胃来说太凉了。杰克又吃又喝，撑得滚瓜溜圆。他举起一贝壳白兰地说，
祝阁下您健康长寿，不过请您原谅，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但我还不知道您尊姓大名，这是否有点奇怪？
人鱼回答，
倒也是的，杰克，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现在告诉你也不迟，我叫库马拉。
杰克朗道，
真是个带劲尊贵的名字啊。
又干掉一杯克酒，
祝您健康长寿，库马拉，希望您多活50年。
库马拉说，
50年，多谢你了，真是的，不过要是你说500年，那还差不多。
杰克朗道，
天哪，阁下，您在水下能活这么长？你认识我爷爷，他已经去世50多年了，我猜想这准是一个能让人健康长寿的好住所。
邓云说，
毫无疑问，不过来吧，杰克，别停下酒。
他们喝干了一贝壳又一贝壳酒，让杰克吃惊的是，他一点也没感觉到醉意。他猜想那是因为头顶着冰凉大海的缘故，让他保持清醒。老库马拉开心极了，唱了不少歌谣。不过杰克呢，哪怕他竭尽全力，也只记住这一段。
蓝帆不多不离皮地皮皮提多，但不多多多苦拉夫塔夫七提波。
这是一段反复吟唱的句子。说实话，杰克认识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到底讲啥。最后，人鱼对杰克说，
现在啊，我亲爱的孩子，跟我来吧，给你看看我的宝藏。
他打开一扇小门，带杰克走进一间大房间，给他看大量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库马拉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不过杰克印象最深的还要数几个类似龙虾笼一样的东西，在地板上挨着墙放成一排。
呵呵，杰克，你觉得我的宝藏怎么样啊？
老库问。杰克回答，
说实话，先生，真是值得一看啊。不过我可否冒昧问一句，那些像龙虾笼一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人鱼回答，
哦，不就是灵魂笼子吗？是什么，阁下？是我用来装灵魂的容器了。
杰克困惑地问，
天哪，什么灵魂，大人？鱼难道也有灵魂不成？
库马拉平静地回答，
哦，不是的，他们没有，这些都是淹死的水手的灵魂。